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以色列据传袭击伊朗后，多个国家发声呼吁克制，嘉宾热点快评，以色列悄然报复，伊朗死不认账，有何玄机？
我觉得这回呢，应该说更多的呢，还是做一个表态性的，实际上是一个警告，大于报复。
那淡化的话，它只是短期的，长期只能依靠正义，没有正义的最终的伸张，是不可能解决这个和平问题和战争升级的问题。
报道，走线催生出的华人移民产业链。
那么你留这个信息的时候是免费的，那我向你推荐这个工作，你说要去的时候，那你就来我这儿交钱。
中情局提醒，习近平征服台湾野心不会休。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宇宙介绍热点新闻简讯。
好的，陆阳。首先呢，是以色列据传袭击伊朗之后，已经有好几个国家接连发声呼吁克制。中国外交部4月19号也表达了反对中东紧张局势升级的立场。
中方反对任何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的紧张升级的行为，将继续为推动局势缓和发挥建设性作用。
分析认为，以色列以战止战仅仅具有警告性，对伊朗造成的实质损害应该有限。而伊朗虽然扬言反击，但是回击的选项也不多。中国虽然对伊朗的经济影响力极高，但是介入调停中东事务的能力有限，也会忌惮美国的态度。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9号在记者会上多次被问到有关以色列对伊朗实施打击的报道，布林肯拒绝证实，并且强调华盛顿没有参加任何攻击行动。他表示，美国致力于缓解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美国没有参与任何进攻行动。他说，我们在七国集团会议上专注的是，这也反映在我们的声明与对话中，那就是努力缓解紧张，降低任何潜在冲突的可能。你们看到以色列遭受前所未有的攻击，不过我们的关注焦点当然一直是确保以色列能够捍卫自己，但是也要缓解紧张，避免冲突。另外一方面，布林肯19号在意大利卡普里参加了七国集团外交部长会议之后表示，中国目前是俄罗斯国防工业最大的供应者。布林肯说，如果中国声称希望与欧洲和其他国家保持良好关系，就不能同时又在助长冷战结束以来对欧洲安全的最大威胁。你们不必只听我这么说，这是我在七国集团会议上听到的看法。德国外长贝尔伯克19号表示，德国不能接受中国与俄罗斯发展更加紧密的关系。
在七国集团会议上，我们也一致同意，如果中国公开追求与俄罗斯更进一步的伙伴关系，这是不可接受的。俄罗斯目前正在乌克兰进行一场违反国际法的侵略战争，我们要敦促中国发挥它对普京的影响。我们绝对不可能接受任何国家来助长普京的战争机器，我们也将这一点明确地告诉了中国。
美国官员本月早些时候列举了中国正在向俄罗斯提供除了致命武器之外的设备，其中包括无人机和导弹技术、卫星图像和机械工具。美国认为这些在帮助俄罗斯强化国防业。
We are telling this directly to defend. We need 7 more patriots.
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告诉北约成员说，乌克兰需要至少7套爱国者或者其他的高端防空系统来抵抗俄罗斯的空袭，并且呼吁西方国家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另一方面，泽连斯基视察了东部前线，乌军首次击落了一架俄罗斯战略轰炸机。泽连斯基19号在顿涅茨克地区看望了受伤的军人，向他们颁发奖章。泽连斯基还视察了附近的防御工事。最后，台湾抗议北京启用新航线影响金马飞安，呼吁双方尽快就此展开协商。台湾交通部民航局星期五4月19号表示，中国民航局决定当天启用两条新的航路，由于过于靠近台湾控制的金马和马祖群岛，很可能造成飞行安全的风险。台湾一方面抗议中国大陆单方面决定启用新航线，另外一方面则呼吁北京尽快坐下来与台湾方面就此进行协商。陆阳，
感谢宇宙介绍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与您分享时事大家谈嘉宾热点快评。配合默契，以色列悄然报复，伊朗死不认账，请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多家西方媒体报道，以色列导弹4月19号星期五击中了伊朗境内的至少一处地点，而伊朗方面说，伊朗并没有遭到导弹袭击，但在伊朗中部城市伊斯法罕击落了3架可疑的无人机。伊朗官员还说，目前还不能确定事件的源头是否来自国外，伊朗现在也没有计划要报复以色列。以色列与伊朗似乎配合默契，那么其中有什么玄机？下面请听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陈小平采访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和中国时政评论者王海南博士的精彩片段。
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啊，李恒清先生，就是说这个从现在来看呢，以色列啊这一次呢对这个伊朗的这个打击呢，或者报复性的这个行动呢，你认为就是纯粹出于报复吗？
不，我觉得这回呢，应该说更多的呢，还是做一个表态性的，实际上是一个警告大于报复，没有实质性的伤害。目前来说啊，好像是没有实际的战损的报道。但是呢，这回啊，无论是这个以色列的回应，还是这个伊朗的这个对以色列的这个所谓的报复行动，这两方呢，应该说都还是我的观察，都还是比较克制的。大家呢都不太愿意把战争呢升级，把战火燃到伊朗去，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
那么伊朗呢啊，现在说我们还没有搞清楚，那么现在呢是否也在淡化这个事情？那么王海南博士，你觉得伊朗是想淡化吗？
我觉得，因为他们都是老冤家了，那淡化的话也只可能是暂时的，因为它是一种强权犯罪嘛，它是犯罪行为，所以你犯罪行为的话，只是时机到了，它又会冒发出来。如果时机不到，它是有可能淡化，但这个事情它只是短期的，长期只能依靠正义，没有正义的最终的伸张是不可能解决这个和平问题和战争升级的问题。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李恒清先生，我请问就是说，这个美国方面呢，刚才说了，白宫方面呢还没有发表意见，那么你觉得美国在这个事件背后究竟发挥一个什么角色呢？
美国肯定在这个问题上呢，应该说呢，想出于这个全球的领导者的这个地位，因为从整个的全球的战略来说，美国也不希望在中东的战火呢继续燃烧，希望能够尽快的把它平息下来，这个呢是它的核心利益。那现在以色列呢也不完全听命于美国，但是呢，伊朗呢现在也怕美国呢继续在对它加大制裁的力度，所以呢，在这个时候，美国应该是要发挥这个作用，这也是他现在在做的。
以上是时事大家谈嘉宾热点快评，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和中国时政评论人王海南博士点评据称的以色列报复性袭击伊朗后双方的反应。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张伟分享美国之音综合新闻报道，以色列伊朗爱恨情仇何时了？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 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色列4月19号星期五对伊朗领土发动了袭击，这是这两个中东宿敌之间的最新以牙还牙的一次交锋。这显示以色列和伊朗长期存在的影子战争已经直接浮上台面。下面张伟介绍美国之音综合新闻报道。
好的，陆阳。4月1日，以色列疑似空袭了伊朗驻大马士革大使馆，造成7名伊斯兰革命卫队军官死亡，其中包括2名高级指挥官。以色列既未确认也未否认对此负责。4月13日，伊朗以一系列无人机和导弹对以色列领土发动了史无前例的直接攻击。德黑兰此举是对伊朗本土发动的首次袭击，为了报复以色列疑似于4月1日空袭伊朗驻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领事馆。之后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誓言以色列将做出回应。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是自去年加沙战争爆发以来中东更大范围局势升级的一部分，两国的敌意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双方通过陆地、海洋、空中和网络进行了一系列的秘密战争和袭击。新美国安全中心中东安全计划主任乔纳森·罗德说，伊朗方面此次似乎淡化了来自以色列的袭击。他说，伊朗官方似乎淡化了这次袭击，称伊朗防空系统在伊斯法罕上空拦截了一些小型无人机，这似乎表明伊朗正在寻求不同的途径，最大限度地减轻袭击的影响，可能并不想让事态升级。对于对伊朗发动袭击，特拉维夫的以色列人有自己的看法。居民摩西·普雷茨说，以色列袭击伊朗本土是我们应该做的，除了做出反应之外，我们没有其他选择，但这不是我们想要的方式，我们想要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居民乌兹·埃弗隆说，我认为这次行动是温和的，这会让伊朗暂时停止敌对行动，该地区的威胁仍然存在，直到采取更严厉的行动将邪恶势力根除。以色列与伊朗的冲突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1979年，将以色列视为盟友的伊朗亲西方领导人穆罕默德·里萨·沙阿在伊斯兰革命中被推翻，这场革命建立了一个新的神权政权，反对以色列成为意识形态上的必然要求。1982年，随着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伊朗的革命卫队协助黎巴嫩的什叶派穆斯林建立了真主党，以色列最终将真主党视为其边境最危险的敌人。2022年，美国总统乔·拜登和时任以色列总理的亚伊尔·拉皮德签署了一项共同承诺，誓言阻止伊朗取得核武，以显示长期在德黑兰外交问题上存在分歧的盟友之间的团结。这项承诺是拜登作为总统首次访问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宣言的一部分。在此之前，拜登对当地的一家电视台表示，他不排除对阻止伊朗取得核武采取最后的手段。陆阳，
感谢张伟。以上您听到的是张伟分享的美国之音综合新闻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中情局提醒，不可掉以轻心， 习近平征服台湾野心不会休，请不要走开。
一个中国的普通中学生，如果他对现实政治感兴趣，会给他带来什么？
小学五六年级或者初中开始就感兴趣。我当时就总感觉好像是在社会里就是存在着一类人，他的权力就比别人大，他说让别人听着，我对这个事儿就天生的特别反感吧。
年少的蒋部把这种反感转化成了行动，
当时叫围观改变中国嘛，有些人想在中国也做一个同样的茉莉花革命，我说我操，那支持啊。当时去看那个陈光诚嘛，那个网站叫中国民主党，第一句话要以这个反对中国共产党为宗旨。
行动过后他收获到了各种的后果，
在家里上网周末嘛，然后警察直接上门了，我们三个人，他们二十多个人，给我们套上那个化肥的袋子，带到一个不知道哪儿的一个小黑屋里面还打。后来明白他们那套审讯的逻辑，他们想知道一个中产家里的孩子就怎么会变成这个样。
一个对政治感兴趣的中产阶级的中学生面对的是怎样的命运，在这样的命运之下又会做出怎样的回应。欢迎收听《岳阳电话》第二季《少数派》，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星期四4月18号表示，面对中国的竞争，美国必须面对许多挑战，而在东亚地区，习近平已经下定决心要征服台湾，美国对他的野心不要掉以轻心。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好的，洛阳。伯恩斯说，尽管习近平不一定在明天、下个月或者明年就会采取行动，但是美国必须认真对待习近平的这一野心。伯恩斯是在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乔治 W. 布什总统中心举行的2024年领导力论坛《自由的呼唤》发表主旨演讲时做出了上述的评论。伯恩斯说，没有任何人能够低估此刻习近平治下的中国的野心。而对于美中竞争的性质，伯恩斯说，在冷战期间，美苏主要是有关意识形态与军事的竞争，但是今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尤其是在习近平治理下，这是一个更为广泛的竞争，范围扩展到网络空间和外太空。此外，伯恩斯还提到了技术竞争。伯恩斯说，现实上今天的技术革命已经改变了我们所有人的生活、工作、战斗与竞争的方式，而中国领导层也非常坚决地试图赢得这种竞争。伯恩斯还表示，这些都是美国正在面对的挑战，而其中有许多已经扩大到东亚地区。伯恩斯说，我认为习近平已经下定决心要在他统治的生涯中控制台湾，这并不表示他计划在明天或者下个月、明年就要入侵，但是它意味着我们必须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个野心。不过伯恩斯也表示，他认为习近平正面对许多内部挑战，这包括经济复苏和经济增长率的问题。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后，经济增长的速度并不如习近平所希望的那么快，而且中国内部现在还有许多的矛盾，所以尽管有这么多的野心，而且军事正在现代化，但是中国也并非是一个无人匹敌的巨人。伯恩斯指出，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应该对这个竞争具有某种程度的信心。他说，如果我们在自己的国家把事情做得井井有条，不仅仅是经济方面，还有政治制度方面，克服有时我们自己的一些功能失调，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认为我们将比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更好的一手牌可以打。与此同时，伯恩斯还提到，包括乌克兰战争以及其他的例子都提醒大家，美国实际上还具有非常好的资产，那就是一个盟友和伙伴的网络。至少相比之下，中国与俄罗斯现在已经成为更加孤独的国家。所以伯恩斯指出，现在美国与盟友伙伴的紧密合作要远远超过他记忆中的程度。伯恩斯说，只要我们在面对盟友伙伴网络的时候不要固步自封，这不仅仅是在印太地区，还包括欧洲及世界上其他的地区，那就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应该足以使我们能够在未来几十年非常有效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竞争。陆阳，
感谢宇宙。 以上是宇宙分享的钟晨芳的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张伟分享美国之音奥斯汀特约记者刘文的报道，走线催生出的华人移民产业链。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大洛杉矶地区的繁华街头，丁胖子广场看起来并不起眼，但是如今这里汇聚了大量从中国走线来到美国的新移民，这是他们进入美国之后的第一站。在这个由一众中餐馆、小吃店、商铺和家庭旅馆组成的华人商圈背后，隐藏着一条由走线移民驱动的产业链。下面张伟介绍美国之音奥斯汀特约记者刘文的报道。
好的，陆阳。刘文的报道说，过去一年里通过走线进入美国的中国移民人数一直在激增。根据美国海关及边境保卫局的统计数据，2023年从各边境截获非法入境的中国公民的总数超过 5.2 万人，其中10月至12月就已超过 2.3 万人。而在过去，非法入境美国的中国公民仅为每年约1500人，但这些人的命运却不全然相同。手头有积蓄的人可以很快在美国安顿下来，但对于一般的走线人群来说，他们则在形形色色的职业中介的安排下，在各种低薪零工中辗转。33岁的安徽人王忠伟自从去年5月走线成功后，因为参加公开抗议活动和接受采访，已经成为洛杉矶走线圈中的名人。许多走线成功和正在走线的中国人都会与他进行联络，寻求帮助或者交流咨询。王忠伟向记者介绍了他了解到的职业中介的运作方式。
在中介啊，你进来要找工作，就问你多大了，哪儿的，会干些什么，差不多就这三句话。然后之后呢，会让你填个登记表，你自己叫什么名字，手机号码多少，你在国内你比方说有什么学历啊，会不会英语，这样会让你写上，然后你自己会干什么，最擅长的那一项，你把它写出来，写在这儿，我有你的信息了，如果有合适的工作，我当场就给你推荐，如果没有，我晚一点再给你推荐。那么你留这个信息的时候是免费的，等到我向你推荐那个工作，你说要去的时候，那你就来我这儿交钱，交完了之后你去这个工作，合适你留下来干啊，不合适呢，比方说很多的就是普通的一些工作，就是3天内如果说你自己不干了，或者老板不要你了，他也给你退费。通常老板不要你都是3天以后才不要你，这个时候你中介费也要付。3天以后不要你，因为中介在给他疯狂打电话说，老板前面那个人可能不好用，我这边来了更有力气的，更年轻的啊，刚刚走线来的，给你推荐过去。 OK， 前面那个人被老板开了，后边这个人再推荐过去，在3天以后，老板用他用了3-5天以后，然后再给他辞去。
来自新疆的魏世杰告诉美国之音，在抖音和快手等中国社交媒体上，有许多专门做走线生意的华人，他们可以介绍走线道路上的蛇头、向导，解决食宿问题，并安排好购买车票这些琐事，价格通常在几千到上万美金。最便捷的服务是大包。蛇头把路上的每一个环节都打通，坐着有空调的舒适车辆，也不用担心劫匪和需要花钱贿赂的黑警。但是这样的服务要10000多美金。
我们现在很多中国人就是宁愿多花点钱找一个可靠的向导，因为这样路上会比较安全，一路上我们只需要掏钱，然后剩下的路上的行程呀，包括一些食宿问题，这些蛇头都已经安排好了。
陆阳。
以上是张伟介绍刘文的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美国热搜内容选播，主持人齐啸天的报道，财富揭真相， TikTok 通共周受资悬了。我们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 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近日美国一家知名媒体在独家调查中得到的确凿证据显示，美国版抖音 TikTok CEO 周受资在两次听证会上都撒了谎。周受资因为在美国国会两次听证会上的表现，被中国媒体誉为反霸英雄和孤胆英雄。周受资在听证会上一再否认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能够访问美国 TikTok 用户的数据。下面为您分享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的相关报道。
So Mr. Chu, if the CCP tells ByteDance to turn over all data that TikTok has collected inside the U.S., even within Project Texas, do they have to do so,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law?
Congressman, first, I'm Singaporean.
这段视频是美国版抖音 TikTok 的 CEO 周受资在国会听证会上被质问的一个片段。面对议员们的质问，他除了用自己是新加坡人的托词来回避提问外，还一再强调字节跳动母公司无法访问美国抖音的用户数据。然而，昨天《财富》杂志的一篇独家调查报道显示，有实锤证据证实周受资在两次国会听证会都撒了谎。《财富》杂志采访的十一名前员工讲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这些前员工中有四名是去年刚受雇的，其中一些人说，在他们任职期间 ，TikTok 至少有部分业务与母公司交织在一起，公司独立于中国都是表面现象。由于担心遭到 TikTok 的报复，包括公司没收他们还是员工时获得的限制性股票，几位前员工只愿意匿名接受《财富》杂志的采访。Evan Turner 曾于2022年4月至9月在 TikTok 担任高级数据科学家，他说。TikTok 在他工作期间隐瞒了其中国所有者的参与。 Turner 最初受雇于字节跳动公司在北京的一名高管，但同年晚些时候，在公司宣布了一项只在美国存储 TikTok 美国用户数据的重大举措后， Turner 至少在纸面上被重新分配给了西雅图的一位美国经理。但 Turner 说，人力资源代表在一次视频电话会议上透露，实际上他将继续与身在北京的字节跳动的高管共事。这种隐形的指挥链与 TikTok 高管所说的公司独立于字节跳动的说法相矛盾。在整个2022年，作为 Turner 工作的一部分，他几乎每隔14天就会通过电子邮件向北京的字节跳动工作人员发送电子表格，其中包含数十万美国用户的数据。这些数据包括 TikTok 美国用户的姓名、电子邮件地址、IP 地址、地理位置和人口统计信息。这一切都发生在 TikTok 开始实施将敏感的美国用户数据保留在美国，并且只提供给美国员工使用的举措之后。Patrick Ryan 在2022年之前一直担任 TikTok 安全工程的首席技术项目经理，他和另一名 TikTok 的前美国员工列举了该公司的一些内部软件系统。他们说，这些系统是由中国的字节跳动团队维护和监控的。美国商业杂志福布斯还发现，字节跳动和 TikTok 的员工，包括在中国的人员，可以访问顶级政客和名人在该应用上的最亲密联系人，而且 TikTok 在中国存储了许多全球顶级用户的数据。在1月份的国会听证会上，周受资一再强调 TikTok 把美国用户的数据置于中共的控制之外，不过福布斯采访了抖音员工的经历完全揭露了他的谎言。而下面这位议员在听证会上提醒周受资对国会说谎的后果是什么。
Do you realize that making false and misleading statements to Congress is a federal crime?
Yes, I do.
Okay.
这位美国网友在《财富》杂志这篇报道的推文下发推说，是时候逮捕这位 TikTok 的美国高管了。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的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张伟，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再会。